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默阳。今天是美东时间6月16号星期四，亚太时间是6月17号星期五。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16号出席国安会议时表示，美国的对台政策不变，他重申了美国的一中政策，也批评了北京扩大采取威胁台海和平稳定的行径。中共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新房的价格出现了6年来的第一次下降，新房价格同比收缩了0.1%。有分析认为，中国的房价还可能会继续下降。日本专门研究俄罗斯政治的大学教授中村一郎断言，俄罗斯总统普京在6月底前辞职的可能性为99%。他认为普京已经不再愿意管理俄罗斯。美国德州阿马里洛动物园近日拍到了一个奇异生物的影像，外观像人形，但是头部却像狼。市政府和动物园都不能辨认那是什么，希望民众能够帮助指认。广东省水文局15号消息说，受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州珠江流域河流水位全面上涨，广州中心城区珠江两岸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不少车辆泡在水中。下面进入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还是来说唐山打人事件。今天从头到尾有不少这个事件背后惊爆的真相内容，有的爆料听起来令人气愤，有的声音凄惨到令人脊背发凉，而每天都有唐山人到事发地的巷子里去送菊花和孔明灯，很可能3个女孩已经离世了。不过呢，今天还有一份非比寻常的录音，疑似是2名唐山官员的对话。从他的这个对话内容来看，很可能有大老虎要被揪出来了，唐山官场慌了。一条黄河波浪宽，河北河南住两端，北边不能吃烧烤，南边不让取存款。这是今天早上在 Twitter 上看到的几句话。南边不让取存款，指的是大批河南储户没有办法取回他们在村镇银行的存款。40万的储户煎熬了2个月，准备去河南省省会寻求帮助。这些百姓从原出发地先是查过了核酸，确定是绿码。但是进入郑州后，奇葩的事情发生了，健康码莫名其妙地变成了红码。一位网友在邮件中对我表示，给40万储户付红码，够精准，够迅速，够奇葩。在各方关注之后呢，河南省卫健委啊辟谣了，说是技术人员违规操作导致。这个技术人员可能又是一个临时工吧，而且还可能这是一个技术不错的临时工，可以一下就能控制40万人。有大陆学者表示说，中共统治下的社会就是杀善，泯灭人们的良善，姑息和扶植地痞流氓。大家想一想，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是不是这样？一位关注新闻看点已经有4年的老朋友啊，今天第一次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因为太气愤了。网友在信中说呢，今天我打开微博想看关于唐山事件的最新情况，但结果令人震惊。别说举国关注的唐山烧烤店被打女孩了，连唐山其他冤假错案，甚至他们大张旗鼓开展的雷霆风暴行动也早已销声匿迹。这位网友做了一个截图，大家可以看到，别说热搜榜单前10，整个热搜前50的这个榜单都看不到唐山2个字。最后一条热搜不到15万的关注度，最后一个热点关注量还不到1万，而唐山打人这件事儿至少有几10亿的关注度，那现在这个事件去哪儿了呢？踪影不见了。网友表示，从这件事儿可以想象背后的势力有多大，牵扯的范围有多广。那这些流氓背后的势力究竟有多大呢？他们牵扯的范围有多广呢？ 这些我是一时不能说清。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流氓背后的势力有多大，范围有多广。但是我得到一些令人极为震惊的消息，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窥探到一些内幕。我们先来看大陆媒体焦点发表的一段视频，是打人主犯陈继志的哥哥自拍的。因为我没有查证渠道啊，所以呢也不能确定这个人是不是陈继志的哥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人在视频当中的口音听起来不像是唐山口音，更像是中国南方某个地区的口音。不过呢，这个人在视频当中自称是陈继志的哥哥，而且他还表示愿意拿钱出来和解。大家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这段视频之前啊，我很羞愧啊，因为我的身份是陈继志的哥哥啊。那么出现这个事情之后啊，就是我也非常无比的愤怒。那么见到这样的情景，谁能控制住不愤怒呢？每个人都有妈妈，每个人都有女儿，每个人都有姥姥，每个人都有媳妇，对吧？陈继志啊，这个是我兄弟啊，就是从小到大也没什么个职业，哎，在网络上这几天都不敢出门了，在网络上一片倒的要严惩凶手。我觉得这个事情啊，首先我要向受害者表示深深的歉意，并致以诚挚的慰问，向社会大众表达诚挚的歉意啊。因为我们家继志的事情啊，给大家惹了这么大的麻烦，给唐山丢了这么大的脸，我更希望就是能够这个事情啊能够得到和解啊。如果50万不能和解的话，那就100万。希望受害者啊，受害者的几位女生啊，希望能够接受我的道歉，希望能够接受到来自施暴者家属的道歉。再次祈求大家的。
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感觉如何？咱们平心而论啊，这个人呢，前面的语气呢还算是中肯。据大陆媒体说，这个人讲到情深时还用手抹泪，我没有看到他抹泪的情况。但是呢，他后面提到花钱和解，50万不行就100万，这一下就激怒了许多网友。网友认为这不是道歉，是想花点钱息事宁人，因为道歉需要诚意，寻求原谅也是需要诚心。那如果网友问他，如果被打的人是你亲人的话，你愿意吗？一位网友这么写道：有钱真的很了不起吗？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陈继志哥哥还想着花点钱和解呢？以前陈继志打了多少人，闯了多少祸，总以为钱是万能的，能摆平所有的事情，别再做美梦了。另一位网友说呢，我就想说一句，大家听听，如果这事儿没有引起民愤，没有引起那么多人关注，他赔10000吧。知名歌星巫启贤也发微博表示，如果这时候还敢用钱来提和解，这每一分钱都带着羞辱，应该做的是马上毫无条件地把赔偿送过去，为你那毫不人性的兄弟向受害人及社会道歉，把你那兄弟之前所犯过的罪行向执法单位坦白，还给社会一个公道。我也看到网上有一个帖子，帖子中呢自称受害者的母亲表示拒绝和解。这个发帖人是不是受害者的母亲，我也是没有办法查证，我也没有找到这个帖子的原帖。这个帖子中表示说啊，没有跟对方做出任何交易和私了，原因呢大概是有3个。一呢就是女儿被殴打住院至今。二是凶手的父母至今 没有一句歉意的话。三是，凶手的父母从来没有到医院去探望过。帖子中还表示，从事发至今一直没有出现，指的是他本人没有出现。他说呢，是因为警方承诺会给满意的答复。帖子中没有说明警方会给什么样的满意的答复，我们也无从得知。但是看目前警方的这个做法，我不认为会有什么满意的答复出现。另外我再次强调，我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帖子是不是就出自受害者母亲之手，我没有办法查证。事实上呢，根据我们的观察，四位受害女孩和他们的家属很可能已经被官方封口了。如果这确实是受害者母亲的所说的话，那么也可能是她在曲径向外发声。昨天大陆媒体《正观新闻》报道说，收治被打女孩的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对出入控制得非常严，住院部外面设有门禁，医护和陪护人员你都得刷脸才能出入，谢绝探视。医院方面说，两位女子的伤情和治疗情况都是病人隐私，不便透露。而记者向门口的工作人员询问，直接得到的回答就是不知道。今天啊，有网友发给我一份截图，其中显示有人去了受害者所在的那家医院，并且还成功偷拍了医院内部照片。这位网友亲眼看到受害者所在的治疗区域驻扎着六七个人，都不是医院内部的人，想送两束花给受害者，但是那扇门里边出来的人给拦截了，不仅对花束要进行检查，还打电话给花店询问送花人员的详细地址。这一切是不是太诡异了呢？一位网友在微博中质疑，这是在对待一个受害者，这是在对待一个即将被枪决的死刑犯还差不多吧？到底在怕什么？怕受害者说出真相？微博中还表示，不为受害者发声，却在为犯罪的人发声。不该控制的被控制的死死的，该控制的却在频繁发声。网友这里说的呢，该控制的却在频繁发声，指的就是这两天陈继志的家人不断通过媒体的发声，除了刚才提到的他哥哥视同用钱和解之外，陈继志的妻子和岳母之前也是接受媒体的采访。其中呢，陈继志的妻子还声称说，网传的涉案涉黑都不属实，让网友们等着看通报。还说他们的女儿在学校站不住脚了，被同学冷眼相看，甚至被歧视、被冷落，还有被孤立等等，让人们放过孩子等等。网友在微博中接着指出，陈家人先是通过媒体告诉大家，罪犯陈继志也受了伤，病情程度还是中级。网友说，我很好奇，这个中级是他逃跑的时候摔了一跤摔的吗？不然大家实在想不出他这个中级是怎么来的。网友在实地探险后披露的这些情况，大家觉得是不是非常可疑呢？六七个医院外部的人蹲守在治疗区域的门口，这绝不应该是对待受害者的方式。而且施暴者一方频频发声，受害者一方却是寂静无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后一个问题呢，我们稍后再说，这里先说为什么治疗区门口有那么多人蹲守。大家是不是意识到了前面提到的那位受害者母亲的帖子？我说呢，如果这确实是受害者的母亲所说的话呢，可能是他在曲径向外发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注意，受害者是四名女孩，即使按照官方的说法，住院的女孩是有两个人的话，那也不应该只有一个人的家长出来发声。但是大家看那个帖子，分明就是一名女孩母亲的口吻，为什么只有一个女孩家属发帖呢？大家再想想， 当局为什么对医院的出入控制得这么严呢？我们先来看四张图。第一张图是官方最先发布出来的白衣女子的伤情，但是大家再看第二张，衬衫的颜色和图案与图片一都明显不同。有眼尖的网友指出，这是白衣女子的同伴，是图三当中打电话的那个灰衬衫的女孩。网友分析表示，从四分钟的监控录像中显示，这个女孩只在烧烤店里边被打了一次，但是图二中显示她已经伤得非常厉害了，很明显是视频末端她进入了巷子之后又被打的。图四就是烧烤店旁边的那个巷子，大家注意看看地面上那是什么。网友说满地都是血，网友故意用了一个错别字，我分析呢，应该是为了再回避审查吧。关于巷子里发生了什么，过一会儿我还要向大家展示两份资料，令人毛骨悚然。但是为了不影响我们的思路呢，也为了让大家听得更明白，我们这里边先接着说四位被打女孩的情况。网友转给我一些网络截图，一位唐山的网友啊，在6月10号当天晚上就连发了三个帖子，其中表示男的是我们这边开店的，进过局子，家很有钱有势力，据说还涉黑，有人脉有靠山。这个男的说的是谁已经不用再多费唇舌解释了。这位网友在第二个帖子中表示，女生被打得很惨，确实进了 ICU，抢救没过来。关于我认识他亲戚的事，只能说我认识的那个亲戚也是一个混混，没必要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在第三个帖子中，这个网友再次强调，关于女生的事已经去世了，我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在另一份群聊天截图当中显示，一位事发地所在小区的人也说，女的死了没报而已，为了影响附近的都知道，不让发朋友圈。这两个不同的消息源都提到当天有一位女孩去世了，只是当局不报，也不允许人们在朋友圈在微博发消息，得维护当局的形象啊，维护大唐山全国文明城市的形象。所以当局要控制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属，不能让他们发声。但是这很可能还只是真相的一部分，更多的真相更惊人。在一份截图的文字中显示，我朋友就是路北区的，他说除了灰衣服，另三个女生由于伤势太重，一个还没到医院就去世了，另外11号和12号也去世了。这里提到的灰衣服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白衣女子的同伴。这个帖子的意思就是说，这名女孩没死，但是另外三名女生都去世了，一个被打后不久就去世了，另外两个先后在被打的第二天第三天去世了。如果这个消息是真实的，那么就意味着我们之前得到的关于伤势的那个情况很可能就是这名灰衣女子的伤情。也就是说，我们印象当中被打得最轻的那个灰衣女子是被打成了终身残疾，甚至会成为植物人。再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从官方口中听到的关于伤情一类的说法很可能都是关于这名被打得最轻的女孩的情况。我希望我的判断是错误的，我希望官方能够用四名女子的实时录像来辟谣，这样我们才会安心。有一位大陆网友呢，用了隐晦的说法说了这么一段话，听说买了四杯奶茶，黑色第一杯当时就没了，另外白色第二杯第三杯在医院就没了，灰色第四杯16号凌晨3点就不能喝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能把四杯奶茶出来拍个照片吗？ 咱们再接着说这个帖子。这个人呢，自己还跟帖说呢，我们外地人看不到，但是唐山人也不敢说，这两天很多人送花去巷子里面，他们虽然不敢说，但是他们暗示了我们外地人送花菊花，而且不是送在店门口，巷子里，所以用脑子想想就知道了，就是这个意思。每天都有唐山市民自发去送花。在另一份截图中啊，有网友在微博中附带了四张图，三张图显示呢，有人送菊花和孔明灯放在了烧烤店门口附近，另一张图是当局声称女子伤情稳定无生命危险的这个通报。网友的文字中发问，请问市民为何自发送来菊花和孔明灯？大家也想一想，为什么唐山人每天都自发去巷子里面送花，而且还暗示外地人送菊花呢？懂得花语的朋友知道，祭奠死者才会用到菊花，那为什么非要送到巷子里面呢？我们现在就来说说巷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来看一段录像，网友在邮件中跟我说啊，他看完这段录像之后感到后背发凉，忍不住哭了。发给我相同视频的另外一位朋友说呢，看过这段视频之后感觉几个女孩凶多吉少。我也看过了这段视频，除了前面看到的一段视频之外，后面呢只能是听到声音，是女孩凄惨的叫声，被打的时候发出的惨叫。所以呢，我也提醒大家，如果您的心脏要是不太好的话，那么最好能够错过这一段。
他妈的，打电话干嘛？
来了，
滚！
不打
死你！你他妈的，打死你！我宰了！
网络上有很多人呢，看过这段视频之后留言，纷纷表示恐怖，光听声音就是锥心的痛。听着女孩发出的一声声惨叫，网友在邮件中跟我说，就声音来判断，应该是危及生命的。有人从另一个角度拍下了事发地点小巷子的照片，网友表示，那两个跑进这个巷子的女孩，这样的流血量会怎么样？也有一位网友说，好像我也同他们一起死掉了。另外有网友透露呢，巷子里面本来啊是有监控的，但是在出事以后被拆掉了。另外一位网友透露，在打人事件当晚，救助伤者的目击者说呢，歹徒打完之后全跑得无影无踪了，只有两个女孩被扔在巷子里，现场一片狼藉，到处是洒的酒水、鲜血和玻璃瓶碎渣。据目击者表示，女孩躺在那里动弹不得，奄奄一息，全身是血，整个人就看不清真面目，声音特别小，隐隐约约的听她好像在说疼，衣服也被鲜血染红了，原来的白 T 恤几乎全被染红了。救护人员在现场包扎了近十分钟，才小心翼翼地把女孩抬到车上。女孩骨折了，连碰也不能碰，像一个瓷娃娃一样。其实呢，有几位网友啊，还发给我同一段录像，据说呢是巷子里面监控拍下的画面。但是我看过之后，因为光线太暗了，看不清画面当中拍的是什么。所以呢，我也不能确定这个画面究竟是什么情况，所以暂时就不公布这段录像，但是我会先保存下来，看看是不是有能够佐证的资料。也有一位网友在微博中跟帖说，不然人家为什么要连夜逃呢？ 不然为什么到现在只有医院说受害者的情况，但谁都无法证实呢？不然为什么现在烧烤店门口全是警车守着呢？不然怎么后巷的监控连夜就没了呢？医院里面也有人蹲着，是啥人咱就不清楚了。说到这里呢，我们的话题还是稍微的转一下了。大家都知道了，唐山打人这件事情之后啊，唐山出现了大量的举报。我昨天呢也举了几个例子，都是冤假错案累积下的民怨。那今天我刚刚得到一份非同寻常的录音，网友没有说录音是来自哪里，但是这个对话当中有彼此名字的出现。对话中的男子好像是叫康彦松，女子呢自称是张荣。从他们的对话内容来分析，可能是张荣做了举报了，然后这个康彦松是前往张荣的家里试图做说客。咱们先来听这个录音。
我要求异地审理，我要求中央督导组亲自接见，因为我身份特殊，我要出示我的革命证书。
你那是你的事儿，我找你当任，我是
你找我 我不接见，我现在身体不适合激动，我也不想见任何人，我不想见。如果说我现在对我说有任何违法迹象和任何违法问题，你可以让公安带走我，但是我拒接一切接见。
我到家门口进来了啊！
你进也没用，我不会接见你。而且燕松，我告诉你，我已经给你发出过信号，我们情之易尽。
是情之易尽，本身你一直好嫂子，那可不是，给我开门。
我不可能接见你，你也不用在我这儿。既然我肯定要求异地审理，而且我告诉你，现在已经不是我张荣的问题了。康燕松，我能够走到这一步，我什么都不要了。康燕松，我告诉你，我给了六届省领导和市领导，如果我没有坚定的信仰，如果我没有对党对中真的爱，我会等到今天嘛，拿走你们所有的东西，否则我全部给你们拍了视频，给你们发到网上去。
找啥子？
拿走。燕松，我不想现在拍照你，我也不想曝光你，你应该知道，一旦把你推到网上去，就会发酵，就会牵扯出很多问题。
录音就这么多。网友说啊，张荣是非同寻常的举报者。的确，从这个对话内容来看，背后可能牵扯到更大的一些老虎。张荣把举报材料给了六届省领导和市领导。我不知道这个更大一些的老虎是不是康彦松本人，但从张荣的这个话中就可以听出，康彦松显然也不干净。我查了一下河北省的党政官员，包括省一级的，还有地市级的等等，发现在唐山市体育局有一个二级调研员，也是党组成员，叫张荣。他的工作分工呢，是负责机关行政、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党风廉政建设等等，分管的是办公室、机关党委和体育经济处。中共官员也开始举报了，他会掌握着什么样的黑幕呢？以他的身份，我认为应该掌握的材料比那些普通的百姓掌握的材料要更深入一些，很可能会涉及到唐山更大的老虎，会触及到唐山更深的神经。而在河北省叫康彦松的官员当中呢，我查到了有两处出现了这个名字。在唐山市第14届人大常委当中有一个叫康彦松的，还有一个是在唐山市检察院的官员当中也有一个叫康彦松的。我不能确定这两个人这两个名字就不是是不是同一个人，但是呢，听这个康彦松说话的口气明显是气短了，再对张荣有点低声下气了。我们呢就暂时先不去追究这两个康彦松是不是一个人， 估计不久就会有新线索。其实呢，唐山也不过就是中共统治之下全中国一个小小的缩影而已。中共统治下全中国都是这样，中共的官场已经烂透了。一位网友的邮件中写道，唐山的问题只不过是枯烂的枝叶，真正的问题在毒根，毒根不治理，今天摘下了几片枯枝败叶，明天它还会再滋生出来。那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了。如果您喜欢新闻看点，请别忘记点赞订阅，也希望您给我们留言互动。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您的支持和帮助。再会。